过度医疗乱象多，中国人的钱被医院掏空，打人怒霸女司机，有公安领导撑腰，呼吁压咗中共扩张。吴超说话台湾不能倒，菲律宾破获电信诈骗集团，中国人占过半。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2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李宁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我国每日平均一年要看7次病，远超已开发国家的每人3-4次，达世界之最。2023年中国就医门诊数量达到95亿4千万，比2022年上升了10多亿，全国医疗费用更是从40年前的100亿元增至如今的9万亿元。前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曾经讲过，很多药根本没必要吃却在这吃，很多治疗根本没必要做却在这做，很多手术只会令人更难受却亦在这做。对于这个情况，资深媒体人李大宇分享了一个实际情况，他说，比如呢，有些小朋友睡觉时赖尿，可能就会去做个超声波扫描，咳呢可能就要去抽血，而且有些地方他是小医院地方医院，他没有相应的检查的程序，他就将这个相关的检查结果邮寄到相应的大城市，然后等几日再拿个报告回来，但往往患者不是什么大病，都是小病，这样折腾了几个回合，这个病人就顶不顺了，而且检查费亦都不便宜，那边医院还收买医保费用，两边赚钱。过度医疗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广大关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治疗。北京八宝山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慧文分享一个故事，有个人喉咙痛去三甲医院，先抽血再照肺 CT， 最后发现是扁桃腺发炎，医药费2400多元，普通扁桃腺发炎在社区医院看顶多都是300多元，这位患者就用了8倍的钱，这个就是典型的过度检查。医生看病应该呢就有5个步骤。一是先了解病人的病历，然后呢就是物理诊断。第三呢就是用基本的技术，比如心电图、照肺。四就是无创伤辅助检查。最后才是 CT， 冠状动物造影这些检查。但现在呢好多医生问几句之后呢就要病人做 CT， 造影，磁力共振，直接就跳咗去第5步了。另外，为什么中国人的医疗费里面 40% 都是药物呢？就是因为在治疗过程中，有些医生会倾向采用昂贵的药物治疗。人民日报就发过一篇文章，过度医疗猛如虎，是这样写的。父亲去世后，我整整抌了3袋药，药还是堆积如山，而且这些都是自费的。而评估需不需要做手术，原本是需要很审慎的。但是部分医疗机构中，手术似乎成为了解决问题的万能锁匙，无论是轻微的病症定是可以通过药物治疗的问题，都被推向了手术台。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教授曾在很多场合表示，这些不应该放的支架是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在已开发的国家，医生通常是能够用药物治疗，绝对不会安装支架，能安装一个绝对不会安装2个，但我国支架已经到了滥用的地步了。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透露，一个国产心脏支架出厂价不到3000元，到了医院就变成了27000元了，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原本不超过6000元，到了医院就变成了38000元了。医院要生存要发展就要赚钱，这个没错，但问题是很多医院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 多开药，多做检查，多做手术。对此，资深媒体人李大宇表示，我在大陆医疗系统有个朋友，他就告诉我，特别是在中国北方，他有一个评分系统，是中共出台的政策，他们有一个评分制，评分越高，医院得到的医保方面的钱就越多，为了赚钱，所以就要想办法令自己的评分高，咁用比较高嘅医疗技术去检查，佢评分就会高啦。而要跟随过度医疗现象，必须从顶级制度进行改善。首先要改革医疗体制，其次要加强监管，建立健全嘅绩效考核同激励机制。违规嘅医院同医生要严厉处罚，收入支出都要有透明度。免费医疗并唔系完全唔使钱，而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不受市场左右的医疗服务，医务人员亦能获得体面的薪酬，还能减少医院创造收入的压力。医疗作为民生的核心，关系到每个人的基本福祉，医生以患者为中心的价值观不能够改变，这个是关乎中国民族每个人生命健康的大事，不能够被金钱左右。还需要医院、医生、患者、媒体、法规多方共同努力，慢慢扭转。医院要改革，医生要自律，患者要明智，媒体要监督，法规要健全，医院变成这样。李大宇感慨表示，这方面是中共的政策造成的，一方面亦是医院他的人心，现在人心不古，所以这个道德下滑的问题在中国表现是很明显的。不单只是医院，很多行业都唯利是图，将大家的安危置之度外。所以只要令医疗回归它的本质，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才令每个人都看得起病，能看好病人，令医疗真正成为每个人健康的守护神，而不是金钱的奴隶。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傅林采访报道。逆行打尖又追撞，由狂刮男司机的青岛路霸女司机打人事件不断发酵，警方的处罚引起质疑，而保护他离开的男子被怀疑和当地公安官员有关。事发在8月28号下午1点左右，一位戴帽和口罩的时髦女司机想在庐山一景区逆行打尖，不慎撞到旁边的蓝色大巴，女子认定是白色私家车司机的责任，因为没有让路给她，于是就落车横蛮地打开对方车门，打了那位男司机一餐。男司机被她连续打了十几巴，打到块面都流晒血，但她全程都没有还击。女司机一边打人一边气焰嚣张地威胁说，我打你又怎样，我逆行又怎样，我不会放过你啊。随后被一名黑衫男子庇护下开车离开。被殴打的男司机是一名退伍军人，名叫小林，至今还在医院治疗，目前亦花费了4000元人民币。他对媒体披露，女老伯从未对他道过歉，亦没有赔偿医疗费，现在他决定不再忍让，会告他，先拿医疗报告。好快当地警方将女老伯绳之于法，拘留了他10日，罚款1000元，但这样的处理结果难以平息广大网友的怒火。女路霸的身份遭到网友起底，有人说她是庐山区城管局一副主任、青山社区干部，有人说她是局长老婆，亦有人指她是某网红，但当局迅速辟谣，说她非公职人员，只是普通村民，但质疑声亦没停过。外界从事件的影片中能看到，现场有一位黑衣男子维护着打人的女司机。当女司机想离开的时候，被打的男司机想拍下她的车牌，亦被黑衣男子推开及阻挡。这名黑衣男子的身份亦被关注，怀疑是当地公安官员。不过新唐人记者经对比官网的报道，发现黑衣男子和监管支队党委书记范学强的长相明显不同，和副局长黄开磊的面型有些似，不过个样子就不似了，但不排除黑衣男子只是路过事发地点，和这件事并无关系。 对于这个现象，山东某大学法律教师李玉清对记者表示，就这件事件来讲，无论网友认为警方人员是不是该女子的保护伞都好，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说明现在民间对中共官方的不信任，不信中共官方会公正，讲明了中共政权权威性的彻底丧失，就是无论官方讲什么，民众就是不相信。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超燮31号赴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全球安全论坛演讲，他讲到，身处于欧洲大陆两端的民主阵营必须团结压阻中共的扩张野心。国安会一号发布新闻稿表示，吴超燮应中东欧地区重要智库全球安全论坛邀请，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智库年度论坛，并在8月31号以不能倒下的民主国家台湾在欧洲安全中的角色为题发表演说。吴超燮指出，当前世界局势难以分割，区域冲突的影响更是交织在一起，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与欧洲太平洋的安全与繁荣息息相关，身处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民主阵营必须团结压阻中共的扩张野心，台湾位处地缘战略核心以及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更是一个不能倒下的民主国家。面对中共威胁，吴超燮呼吁欧洲建立整合性阻吓力量至为关键，他期盼欧洲国家应加强与台湾在供应链韧性和经济安全方面的合作，亦希望未来在集体应对中共法律战、反制外国资讯操纵及网络安全等议题上有更多交流和合作。据央广新闻报道，在吴超燮发表演说后，捷克参议院议长韦齐德亦就东亚与捷克关系发表演说，并呼吁吴超燮的演说要点，呼吁欧洲国家展现勇气，与印太地区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威权挑战与威胁。而与会的法国议员亦表示，国际民主阵营对乌克兰的支持就是给中共明确的信息，使用武力为国际所不容，而俄罗斯一旦胜利，将对中共释放错误信息，令他认为发动侵略无需付出代价，民主国家应团结一致应对反制。美联社9月1号引述菲律宾官方消息证实，百多名菲律宾政府特工在军事情报部门的支持下，在8月31号突袭了中部省份一个涉嫌非法网络游戏和网络诈骗的综合设施，并拘留了160多人。菲律宾官方表示，突袭行动针对当地一间旅游度假村，该度假村有10栋建筑，至少有162名外国人被发现在酒店内的三个不同的诈骗场所工作。被拘捕的疑犯有83名中国人、70名印尼人、6名缅甸人、2名台湾人和1名马来西亚人。上述行动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有关打击大规模非法赌博活动的一部分。而早在7月，小马可斯就下令立即禁止在菲律宾非常广泛、主要由中国人经营的线上游戏业务，指责他们涉及犯罪，包括金融诈骗、人口贩卖、酷刑、绑架和谋杀。据估计，菲律宾各地有400多间这样的赌博公司，雇佣了几万名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国民。当局怀疑几千名中国人、越南人和其他主要来自东南亚的国民被非法招募，被迫在这些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错综复杂，包括重要的贸易往来和打击犯罪的合作，但这两个亚洲邻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亦存在长期的争端。自去年以来，这些争端变得日益敌对，但小马可斯曾表示，菲律宾将努力通过与友好国家建立安全联盟来加强它的防御能力。 以应对佢喺南中国海领土利益嘅威胁，并补充话佢嘅国家只会通过外交解决争端。
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